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把那些会唱诗的人、会唱歌的人就把他组织起来。所以不要忘记，讲到大卫的贡献的时候，大卫的的确确做了一件事情是过去没有的，但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才有诗篇，那从此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颂赞是个祭。那为什么颂赞是个祭呢？如果是祭的话，他一定受过伤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许多的颂赞都是无病呻吟的。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树啊，皮被割了，割得很深的时候，里面就流出一些汁来，那个就是诗。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呢他赞美神，但他眼中是带着眼泪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他一天要赞美神七次，每天都这么做，但有一天他发现这一天他不能赞美了。为什么？因为环境不对，各方面都不对，但是现在他还起来赞美。在赞美的时候他眼中带着眼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赞美的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于神的百姓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不止自己是个诗人，而且他做王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在利未人身上不止让他们抬约柜抬进来，而且提醒他们来到神面前，虽然你不是祭司，虽然你不能献血祭，但是不要忘记你是利未支派的人，你只要是利未支派，你就能侍奉。而侍奉里面有一个侍奉叫做赞美的侍奉，叫做诗歌的侍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故事都是从大卫来的。所以你看大卫自己就做了个榜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很明显的自从大卫做了宝座以后，你看见吗？好像很明显，当最后圣灵把这个诗篇再摆在一起的时候，有个很大的转捩点。那个转弯的地方就是本来是阿们阿们，现在是阿们哈利路亚。不只有祷告，而且有赞美。不止天天祷告，我们也天天赞美。我们赞美因为神不会错，我们赞美因为神优待我们，我们赞美因为神看得比我们远。我们回过头去，我们祷告说，主啊，叫我躲去这个灾难，结果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灾难。没有想到神给我们一个小的灾难，为了叫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灾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只会祷告，更要会赞美。你越祷告，你越在事情的下面，你越赞美，你就跑到事情的上面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在旷野里面，这是大卫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学了一个很宝贝的功课。等他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做了榜样，他在那里赞美神的带领。然后你看见不止他，还有亚撒，还有其他的人，你看也纷纷就写了很多的诗歌。不要忘记了，虽然这些都不是大卫写的，但是因为大卫做王了，大卫提醒他们，你们在神面前不能空手。虽然今天没有约柜，虽然今天你们不到这个祭便去，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把赞美归给神的。所以呢，不止亚撒在那里敲拔，在那里弹琴，不光是亚撒在那里敲拔，那么而且有人呢在那里鼓瑟弹琴，大发响声。那么下面呢，大卫自己就做个例子，就给了我们三篇的诗篇。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每次读这三篇的诗篇，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赞美的祭，没有比这更好了。那当然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发现30篇、103篇、145篇都是讲到赞美的祭。好了，那你讲完了以后，你现在会担心一件事，会不会从此以后呢，圣灵 就把那个血迹就废掉了没有？那为什么呢？你再读下去，到了37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侍奉有一环就是赞美，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日进一日的之分，所以难怪有人讲大卫倒塌的帐幕现在恢复了。所以有的人说，现在我们来到一起应该要常常赞美神，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的帐幕不只指这件事情来说的。可是呢，没有疑问的，的确在大卫的身上，你看他是个感谢赞美的人。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当然很多地方有旧约的背景，可是很多地方你觉得当你唱的时候好像在新约一样，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赞美的时候，虽然在旧约时代，但那个灵是新约的灵。为什么？因为老早圣灵知道说，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重新唱这些诗歌。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的领会是根据新约的领会，但是很稀奇的就是说，等到赞美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赞美祭的时候，你看新约跟旧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讲到献血祭，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一次永远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了祭，所以你知道说献祭的事情过去了。所以今天你不能犯了罪把牛和羊再带来，不可以，你不可以把神的儿女带回到旧约，是不可以的事情。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流血，所以没有，再也没有流血的事情。那如果再也没有流血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主的话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都是祭司吗？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应该要侍奉吗？那么现在我们怎么侍奉？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了，今天已经没有血了，今天已经都过去了。不光以色列人被掳，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这些通通过去了，明白吗？这些都是影儿，实际已经来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祭司啊，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侍奉啊，明白吗？虽然今天没有血祭，但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什么样的侍奉？就是赞美的侍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新约我们讲到祭司尽职的时候，我们不能牵牛牵羊来，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已经为我们完全做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当时你看见大卫来到约柜的面前，因为血祭是在祭边，只有祭司可以做这个事。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不是祭司也可以做这个事，人人都可以赞美。所以讲到旧约跟新约完全连在一起的，不要忘记，到了新约，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血祭已经过去了，但是赞美的祭还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的感觉里面很多的话就像新约的话一样，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大卫的诗篇，当我们读它的时候，你常常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旧约还是新约？很多地方当然是旧约，你看见大卫要求报仇，大卫要求他的敌人被剪除，这是大卫的祷告。今天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祷告，但那个敌人不是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自己。所以每次当大卫说我要除灭所有的敌人，你也可以这样的祷告，不过你的祷告不一样，因为你在新约。所以你的仇敌是谁呢？你的仇敌就是陷害我们的那些罪也好，那些肉体也好，那些世界也好。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些应用仍旧是完全的应用。所以这样你就会看得见，为什么我们这次读诗篇，虽然我们没有全部的大部分去读，但读了大卫的诗篇，尤其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大卫他后来在约柜面前怎么样设立一些唱诗的人，他自己也做了榜样，我们就晓得大卫的确做了一件事情从前没有做过的。所以37节说，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 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经一日的职分，每天都这样子。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个人与耶都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沙做守门的，明白吗？这些人做守门的。然后呢，且派祭司撒读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片的丘坛，丘坛还在，没有废去，而且这些都是祭司，明白吗？然后下面说，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常给耶和华献燔祭，这些燔祭通通是血祭，清楚得很。与他们一同被派的，你看见吗？除了血祭之外怎么样呢？有西曼，所以后来我们这诗篇里面有西曼写的，耶都顿，还有其余被招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他不只派亚撒在约柜面前，他也派西曼跟以探在基遍那里，也是在神面前。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很自然的，大卫就设立利未人在神面前有侍奉。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这是大卫坐在宝座上做的第二件事情，但这是件大事，弟兄姊妹，因为大卫学会了赞美的祭，什么时候他都能献上赞美的祭。如果你要献血祭，只有在祭边；如果你要献血祭，你必须是祭司才可以。现在弟兄姊妹，只要是利未人，他们就可以在约柜的面前清心吐意，他们就可以把诗歌献在神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是神在大卫做王的时候，神借着他所做的事。好，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再去读诗篇30篇、103篇、140篇，因为当你读到96篇、105、106，你就知道那是赞美的祭。而且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106篇最后的一句话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很明显在这里有很大的转弯。那么等到最后你看见5卷诗篇第10篇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5篇，一面来讲很明显的在生命的成熟度上来讲是高的很多。你知道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他才能有赞美的祭。很多人只有赞美，没有赞美的祭。赞美的祭乃是神在他身上有了一番的工作，他本来照着习惯来讲应该天天来赞美的，到了有一个时候他觉得他不能赞美了，因为他觉得这一天流泪都还来不及，但他仍旧顺服神的旨意，他仍旧把感谢赞美归给神。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你在苦难里面，你会问说，难道错了吗？难道神带领我跟随主居然错了吗？等一等，你看见说神没有错，等一等你看见说神优待你，神没有苦待你，你很自然就擦干你的眼泪，你很自然把感谢赞美献给他。不要忘记，你不只有赞美，也是赞美的祭。所以赞美的祭就证明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雕刻，主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表面上我们失去许多，其实我们要得着许多。所以这就是慢慢慢慢你看见基督越过又成熟。诗篇如果读了4卷以后，你应该很高兴，应该很满意了。每一卷的尾后面都是阿们阿们，你看多么好。但是现在呢，借着大卫有个很重要的转弯，是阿们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说，大卫不只是个祷告的人，大卫也是赞美的人。大卫不只是个赞美的人，大卫也是献颂赞的祭的人。你只要看看他所写的诗篇，你知道许多的诗篇背后是有眼泪的，他还在那里赞美，你要说这是赞美的祭，明白吗？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颂赞是会是祭的。好，我想为着帮助我们明白到底这节圣经在哪里呢，我们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读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这个祭是什么？是颂赞的祭。那么这里什么时候有颂赞的祭呢？乃是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城门外被钉十字架的。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什么意思呢？原来犹太教已经把耶路撒冷变成个营了，他觉得主耶稣不配死在营内，一定要推翻到营外，因为在营外有新嫩谷，新嫩谷就是垃圾谷，所以他们把主耶稣当作垃圾一样，要把他推到城门外去。所以果然主耶稣是钉在城门外。所以现在很明显，城门内就是以犹太人所组织那个营，所以明白耶路撒冷已经变成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仍旧留在犹太教里面呢？不是，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因为我们的主是在营外，我们的主是在犹太教之外，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下面说忍受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也当到营外去救了他去。他在哪里，我们也应该在那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当我们忍受所受的凌辱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眼中有眼泪，但是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呢，大卫坐在宝座上第二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迎接到这个锡安山来。那么不光如此，他可以常常来到约柜面前，他可以常常献上颂赞的祭。所以现在从诗篇150篇里面，无论是大卫写的，无论是大卫感动别人写的，无论是大卫鼓励别人写的，不知不觉你看见好像都看见大卫的影子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当然都是施法大卫，大卫怎么做他们怎么做，大卫怎么写他们怎么写，但是一面他们也学了很深的功课。然后呢，这就是整个诗篇150篇为什么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讲到大卫做王，大卫坐在王位上做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件事情。这个第三件事情呢，原来呢，神和大卫立了个约，而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说神今天在新约虽然给了我们的新约，他对待我们不要忘记是根据两个永远的约，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一个是神和大卫立的。所以今天神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是包含这两个约，不是旧约，很清楚的。那么神和大卫到底立了什么约呢？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的把它忽略掉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呢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什么意思？不要忘记了，今天约柜在幔子里是暂时的，但是如果有一天约柜跟会幕要完全聚在一起，那就是建造圣殿的时候。所以他觉得最完满的一个办法就是一面不只有约柜，那另一面呢，现在呢他也要为主建造圣殿。所以明白，如果建造圣殿的话，那么约柜呢就成为圣殿里面神的脚灯，那么然后在整个圣殿里面， 你就看见有祭司。那么很明显的，凡是会幕的种种，最后呢，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定居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有个永久性的神的居所。那么那个居所呢，当然就叫做圣殿。所以你看大卫到底是体贴神心肠的，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他总是觉得今天约柜呢是在幔子，他总觉得要为神做些什么，所以当然他的心意是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没有想到，等到后来神提醒拿单，拿单又回到大卫的面前。当然拿单的话是非常婉转的，可是很清楚，等到大卫重新把这一段话来告诉他儿子，到了晚年甚至当着许多人的面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吗，撒母耳记下和历代之下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见拿单讲的话是很委婉的，有些话根本拿单没有说，没有写在这一段的里面。但是很简单的来说，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明白吗？然后起头拿单说很好啊，那么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啊，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但那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大卫的一生，神说了两句重话，有一句是大卫失败以后，神借着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当他犯罪以后一年不认罪，然后呢拿单就讲了一段故事，那么这个大卫正义感就浮现起来了，他说我绝不饶恕那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拿单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所以不要忘记，大卫的一生有一句话像一把剑一样插在他的心头上，你就是那个人，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开始认罪，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就写了诗篇51篇。一年之久他从来不肯认罪的，但是只要拿单的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人，他里面开启了，所以他悔改了，他认罪了。这是大卫一生一年有一句话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还有一句话，圣经没有这样说，意思是那个意思。等到他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仿佛怎么说呢？你不是那个人。弟兄姊妹，今天你不爱主就算了，如果你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你看见说约柜还在幔子里面，你为了主什么都可以摆上。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用大卫的力量，用大卫的权威，有这么多人拥戴他，不要忘记，他如果盖圣殿的话，是用国库的力量，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情形，如果大卫想建造圣殿的话，神一定说是，很多人一定说是，很多人一定鼓掌的。但是很稀奇，当大卫非常热心要建造神殿的时候，神借着拿单浇了一盆冷水，你不是那个人。当然你再读下去，神的话讲得很委婉，明白吗？可是等到大卫回忆这一段，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告诉他儿子说，因为神说我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我不能建造圣殿。然后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隐藏这段故事，对不对？等到晚年他面对许多群众的时候，他也讲这段故事，他是为什么神说 no， 为什么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弟兄姊妹，建造圣殿应该是平安的时候，建造的时候你应该听不见榔头的声音，听不见锄头的声音，那所有榔头锄头的声音是在山里面，凿的时候你可以听见声音，但只要来到圣殿，一点的声音都没有。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圣殿山的 这个木头我们叫从香柏木，是从黎巴嫩那边过来，这个我们叫推罗西顿过来，我们晓得。但是好久好久大家不知道石头从哪里来的，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摩利亚山是一个大的磐石，尤其靠近哥哥他的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矿产，如果大家进到那个洞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呢，老早有一些石头都已经凿好了，已经拿走了，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所以考古学家才眼睛忽然明亮，原来圣殿山的圣殿所有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就在哥哥他山对面没有多远的地方，就在那里有一个矿产，那个完全是在摩利亚山洞里面。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敲敲打打的声音是在哪里听见的？是在山里头听见的，明白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刚好在哥哥他山附近的话，你就知道教会今天是怎么建造的。教会的建造应该像圣殿的建造一样，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哪里找到石头？所以一定是离开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说，结果呢，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活石。所以现在呢，就在山洞里面，因为离开哥哥他很近嘛，所以代表着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十字架在那里雕刻，然后慢慢把那个角都去掉了，就是一块一块很大的石头。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去过以色列，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圣殿呢是用多大的一块石头盖起来的，你根本不会想到。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门徒对主耶稣说，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所以证明说那里石头一定很大，对不对？那现在那石头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后70年，罗马太子就是提多他们把整个城毁掉以后，真的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但是考古学家还是找到了，可以说在这个今天的街面底下，这考古学家挖出来一个街道，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街道。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呢，如果主耶稣要从西边要进到圣殿去，有一个门的，在这个门的旁边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个石头如果你看见了，你一定说这是何等的石头。那个石头有多大呢？我可以形容给弟兄姊妹听。假定说今天大家有50个位置的一个汽车，现在是2个车排排在一起，所以那个石头的体积呢就等于2个50个人坐的汽车，2个并排在一起，那个体积是那么体积。重量有多重呢？如果今天你有747飞机的话，你不能把它拉起，拉不起来的。你一定要380，要用全世界最大的飞机才勉强把它拉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是谁把那么重的石头摆在城门的旁边呢？所以许多事是完全我们不明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山里面，神老早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统统找好了，然后怎么做呢？就用重力，因为所有这个石头都在这个什么，都在摩利亚山的北边嘛，所以北边比较高，那么圣殿山在中间，所以他们就用重力呢，就把那石头的就慢慢滑滑滑，就滑到哪里？就滑到圣殿山。那么等到石头一块一块都像那么大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把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要忘记，从来建造圣殿不用水泥的，你不要担心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怎么连在一起，你不需要，只要这块石头它要十足的重量，十足的分量的话，我们要知道圣殿被建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外交，从来不用办法，从来不用水泥。如果每一个肢体每一块石头都有十足的分量的话，你看见了他们就建造在一起了。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 等到他们真的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已经听不见狼子的声音，听不见锄头的声音，一点都听不见。所有圣灵的雕刻都在哪里？通通是在山洞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要建设的话，一定是和平的时候，平安的时候，你才谈到建设。但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明白？所以你看见大卫，他只能征战，他不能建造。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浇一盆冷水，告诉大卫说：“你不是那个人，你不适合建造神的殿。”用今天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说，你太老粗了。你东碰上一个人，西就碰到一个人。你今天不错，是为神来供应，你要建造神的教会，但是你是个多么不小心的人，你是个喜欢流人血的，喜欢叫别人受伤的人。所以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倒了，没有多久那个弟兄不来聚会了。那弟兄姊妹，你一面在那里建造无耻，结果你自己拆毁良耻。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建造的。你不要以为是大卫就能够为神建造圣殿，没有这件事。所以很清楚的，神告诉他说：“你不是那个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